驾驭你的情绪，作者安德烈乌麦克，第八章，根据你新的思想运行。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当一些人读到这段经文时，他们的反应是，伙计，圣经这是在说什么？太难理解了。我当然不知道一切的事，我可以通过我的考试成绩证明这一点。这些人所谈论的是他们魂的领域，在灵里，我们基督徒受了恩膏，从神而来的特别的恩膏，因此我们知道一切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或者没办法记起来的，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你看到这些经文可能会说，如果我有基督的心在哪里呢？很明显，这似乎对我的生命没有帮助。基督的心在你的灵里，要想从中得益处，你需要把它吸取出来。你要怎么才能吸取呢？通过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神的话就是基督思想的实体实现。当你读神的话，圣灵会启发你，那在你灵里的智慧开始显现出来，使你的心身、情感、行动都受益处。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当保罗说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和他之前用来区分我们旧的没有重生的灵和我们新的重生的灵是同样的术语。我们的新人，我们的心灵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灵里有基督的思想，使得我们有创造我们神同样的智慧和知识。我们有从圣经而来的恩膏，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去反论这些智慧和知识。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箴言书二章六到七节。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以取水。你可能会说，哦，那个智慧是在灵里，我的头脑是在自然领域，我在学校必须参加的考试，我工作必须完成的任务，我在日常生活必须处理的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在自然领域。如果我活在一个自然领域，在我灵里有基督的思想有什么益处呢？知道基督的思想在你里面是获得这些益处的第一步。一旦你知道它存在，圣经教导你可以访问那里的智慧和知识，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说方言是吸取神智慧和知识的一种方式。一些人认为说方言只是基督徒为了证明在他们里面有圣灵。当我们说方言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吸取神的智慧知识。哥林多前书14章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一旦你明白基督的思想在你里面，你就可以开始从里面吸取。但如果你不知道它的存在，你永远不会动容它。如果你不知道你在银行有存款，你可能永远不会写一张支票。第一步是知道你的余额，接着你要知道如何从账户中提取获取那一笔钱。假如你有一口水井，为了解决你的口渴，你需要找到一个方法把水从井里取出来。你需要一个桶，然后想办法放到井里去打水上来。但首先你必须知道井在那里，而且井里有好水。如果一个人没办法把水打出来，他就有可能在井边渴死。对于神的智慧也是如此，要访问他的智慧的第一步是知道他就在那里等着我们。 神想要将属天的智慧分赐给我们。约翰福音8: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大多数基督徒不知道在他们里面有什么，因此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当沮丧来临时，大多数基督徒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灵总是喜乐赞美神的，他们可以从中吸取和靠以生活，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希望。主啊，我有什么呢？他们祷告说，我一直在请求你帮我解决问题，但没有如此发生。我在这里痛苦而沮丧，我还不如接受现状，适应环境呢。但这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我知道真理，真理已经让我得自由，正如智慧所说的那耶稣所说的那样。我记得一个例子，当我在一个教会当牧师，事情没有按照我想的方式发展，人们对我做了一些很糟糕的事情，我努力抵挡，灰心丧气，但没有用。终于有一天晚上，我想要放弃，接受那沮丧的感觉。我在等着杰米和孩子上床睡觉，这样我就可以开一个同情派对。我本来期待自我贬低、沮丧、发牢骚、抱怨，告诉神我有多么的失望。但神开始将我和你们在这本书分享的信息启示给我。在我的肉体里，我想要那个沮丧，所以我可以有个同情的派对。但突然间，我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真理，我有一个选择，我要行走在肉体里还是在灵里呢？理智上我知道我应该行在灵里，但我感觉我想要在肉体里。我考虑了一会儿，最终我做了正确的选择。我说，赞美神，我不在乎我的感觉，因为神爱我，关心我，我是蒙福的。我开始宣告神对我所说的话，建立自己。我开始思想我在基督里是谁，我不再抱怨发牢骚想开同情派对，而是激动喜乐的欢呼，欢欣鼓舞。在主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吸取了神的智慧。每次你沮丧的时候，你都有同样的选择，那时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神的话如何描述你，你就不能使用它。但现在你知道了，从这一刻起，任何的愤怒、沮丧或者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权柄碾压它。你不需要接受它，你可以说，等一下，这不是从神的话来的。我的灵没有精疲力尽，我没有不安，没有生气，我不是毫无希望。我的灵在掌管，我可以选择让我的灵来支配。我选择通过我的灵的情感，而不是旧人的情感而生活。我有神的灵住在我里面，我选择从灵，而不是从肉体而行。我在这本书里和你们分享的只是皮毛而已，还有很多可以分享，我们要花一辈子时间来学习。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一切，默想它，让它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吸取神的智慧需要一个过程，不容易，但简单，就像你的灵里有神的生命一样简单。在你的肉体里，你会经历消极的肉体情绪，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在这些消极的肉体情绪中行走，但你也可以抵挡他们，你可以转离他们，说，我不会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你可以专注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神的话对你是怎么说的，那些在基督里的真实会在你的自然情绪上彰显出来。这就是真理，真理会让你得自由。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许多基督徒知道信心是有用的，信心有能力改变一切，他们不怀疑任何在其他人身上所发生的奇妙的大事，因为他们相信神。但当涉及到他们自己的处境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信心，所以他们会来到神面前说，哦，神啊，在这个处境下请赐给我信心。神怎么给他们已经赐给我他们的东西呢？ 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圣经教导我们，我们有神儿子的信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心是圣灵的一个果子，是赐给每一位信徒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我们看到我们得救的开始是靠着恩典，通过信心。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不会重生。那个信心有改变一切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信心会赐给我们。你已经拥有了你以后任何时候所拥有的所有的信心，然而是在你的灵里。如果你让你的感觉告诉你不是这样，那么你永远不会从中获得益处。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信心，你会说，我知道信心会有用，但是我没有。这你最终会一次又一次的被打败，你将继续经历生活中的恐吓、恐惧，充满忧虑、担心和焦虑，你的生命将会一直困难和沮丧，因为这就是你的思想的方式。但如果你能开始更新你的思想，使你可以说，在我里面有将耶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信心，有耶稣让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同样的信心。这个信心可以让你能够行耶稣所行的事，甚至更大的事，就像他所应许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可以诚实地说，天父，我还不知道支配信心的所有原则，但我知道他就在那里，只是知道他在那里就会让你觉得兴奋，他会给你希望，因为你拥有你所需要的，即使你还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只是知道它的存在，就会令人兴奋和鼓舞。曾经有段时间，我迫切需要一些钱，我和我的妻子非常穷。当我们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们挣扎着养活他，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吃东西，但我们总是会让他吃饱。我们决定永远不让我们的儿子挨饿，那是一个真正把我们的信心置于危险之中的时刻。有一天，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为孩子买晚餐，他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已经吃了一些食物，但是在晚餐还没有任何吃的。我知道我们必须尽快的想些办法。我祷告并相信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很多次当我祷告的时候，我都期望神会派一些人过来，超自然的。我是一名牧师，因此我服侍的人会在经济上供应我，但对于非牧师通常不是这样。你可能从你的工作或你手所做的事得福，但圣经说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所以我认为我的钱会从路过的人得到。当我为我儿子的事物祷告时，主对我说，你已经得到了，就在这里，你不需要任何人过来。突然我开始想，哦，也许在我衣服口袋里留一些钱，我翻遍了所有的衣服，什么也没有找到。我将沙发上的坐垫拿开，开始在沙发的后面找，什么也没有。最后我在车子的后座找到了掉在那里的三四美元的零钱。这虽然不是最好的例子，但却说明了我的观点。从那以后，我的生命有了很大的突破。我不再需要搜索衣服口袋、沙发坐垫或者车后座找到一些需要的钱，但关键是，只要我认为我的财务供应还没有来，我就会有一种程度的焦虑。在我自己的脑海里，我确定神对某人说话，让他来我家来帮助我们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顺从，或者如果他们顺从，他们是否能够在晚餐的时候及时来到。因此，即使我信任神会满足我的需要，我还是感到有些焦虑。有一次神对我说，你已经得到了他，只要找到他就行。所有的焦虑、恐惧、担忧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有了期待、希望和盼望。 我真的相信钱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当我找到它时，我坚定了我的信心。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所向他所他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的无不得着。只要你在你的处境里想着，哦主啊，如果我能有信心，或者只要我能有内心的平安，我就会没事。只要你把这些属灵的祝福看成是外在的，并且不断的向神祈求，对于你是否得到他们会一直有一定程度的怀疑、焦虑、担心、害怕和担忧。但是一旦你明白你已经拥有了所有这些东西，你就会停止依赖你的情绪。一旦你明白你在基督里是谁，并开始看到你在他里面真实的身份，所有的担忧、忧虑都会消失，因为你将不再被你的情绪控制。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不必去找，就像我在车后座寻找那样。在你真正找到标准确的联系、释放你的答案之前，会有一段时间。但是只要你知道你已经拥有了你所追求的东西，它就会带来很大的平安和安全感。那是90%的战斗，即使你还不知道如何去释放它的一切。我的一个好朋友曾告诉我，即使有一头瞎眼的老猪，只要它坚持不懈，一定能找到一些东西。他的意思是，如果你毫无疑问地相信你拥有某样东西，如果你不放弃，那么你找到它只是时间的问题。关键是释放神已赐给你的信心。如果你不放弃寻找它，你最终会找到它，看到它的实现。一个不完全相信自己拥有所需的人，可能会尝试一点点，但当他们没有看到结果时，他们就会放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看待自己拥有些这些东西。在马太福音13:44，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假如我告诉你有100万美元藏在你的后院，如果你有一个蒸汽挖土机，你可以一次就挖出很多的土，然后找到钱，这是相当快速和容易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我告诉你的，你只有一个勺子，没有其他的工具，你最终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这需要耐心、决心和大量的努力。但是如果你如此的确信，你就不会放弃和退出，那么最终你会找到那100万美元。但是假设我将同样的事告诉一个不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合适的装备，而只有一个勺子来挖掘，他们可能在起第一个水泡的时候就放弃了。他们很快就会去失去动力，并且会错过一直属于他们的祝福。使用你的信心的关键之一，就是知道你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并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在自然中彰显。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神，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知道我是得胜的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直得胜呢？这意味着我有能力一直得胜。有时候我放下我的身体、自我，并没有看到事情按照我所期望的方式发展，但我仍然确信我是一个得胜的人，并且失败并没有改变我在基督里的形象。如果我把这段经文放在心上，认识到神常率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夸胜，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得胜的人。我已经从神的话里看到，我知道这段经文是在谈论我重生的部分。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老实说，看起来比我更大，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比我的身体和情绪自我更大，但没有我的灵大。在我的灵里，我知道我可以通过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这个认识，有些时候在物质情绪领域里看起来我应该放弃的时候，但我只需要坚持到底，因为我不能放弃。我知道我是一个得胜者，赞美主，我已经看到得胜的来临。了解你在基督里是谁，你的真实身份是基督生命中最大的动力因素。当我和我的妻子开始服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知之甚少，但我得到了启示。我知道我是一个得胜的人，我知道我命定就是得胜，我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也能做，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没有听说过哥本哈金，意思是肯尼斯·科布兰和干净性的教导。我不明白信心的原则，我不知道什么是承认神的话和其他许多关于信心的事情。但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赢家，一个得胜者，这个想法在我心里燃烧。在我的服侍里看到了很大的奇迹发生，我看到瞎眼的看见，耳聋的听见，人们从死里复活。当我回顾这些，我想知道我是如何在这些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的。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事情，但关键是我确信它会有果效。我只是坚定下去，坚持下去。我的动力是不同的，因为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同。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然人，我认为自己是基督耶稣里一个新造的人。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你是否看到自己充满了基督的思想，使你能够行走在他的能力的和权柄中？或者你仍然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罪被洗净的罪人呢？在你的心里和你的头脑里，决心看你自己是基督的义，神的属天智慧都是属于你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你不再需要随从你肉体的情绪，神已经赐给了你行走在新思想里的一切所需，这样你就可以通过圣灵的能力来控制你的情绪。你可能没有看到你的境遇立刻改变，但记住你在基督里是谁，你是一个胜利者，一个得胜者，一个赢家，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拥有基督的思想。阿们。